谁说天上月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并决定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晚昼，小的晚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的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我们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亚伯兰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们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的话呢，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亚伯兰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所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以撒。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我想讲的亚伯拉罕这里非常的丰富，这里亚伯拉罕一个信，一个信，一个信，这里的确好几个重点。我想我们现在呢，就一同来看，就是第二个循环的第一个人，或者第一天。我们曾经说过，这个第一个循环跟第二个循环是彼此有相连的。第一天是光和暗分开，第二天是上和下分开，第三天是水和旱地分开。到了第二个循环，同样的故事，不过呢，讲到光的时候，现在光具体化，天上有光，有光体，而且可以分昼夜，而且呢，比原来只讲原则，现在比较细则。这个光呢，还是摆在空中的光，摆列在空中的光，而且那个结果是，它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并决定日子年岁。那么我们晓得现在呢，这些是比从前更细致，所以能够我们知道解析度到一种情形，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并决定日子年岁等等。那还有我们说过，第二天呢是上下分开，上面有水，下面有水，结果上面的水有鸟飞在其中，下面的水呢有游鱼游在其中。那么请记得，这是第五天，刚好跟第二天是相对。那么第三天呢，我们知道是地发生青草、菜蔬还有树木。但到了第六天呢，地要生出活物，各从其类，生出昆虫、野兽，各从其类。所以现在的生命是高的生命，不光是静态的生命，也是动态的生命，所以把生命带得更完全的地方。但是还最高的一点，就是最后神创造的人。那么这个人呢，是一面按照神的形象，虽然都是用泥土来造的，但是呢，我们叫神吹气在上面，它就变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到了第六天最高峰的时候，我们叫最高的生命终于出现了。所以这里给我很明显给我们看见， 这个生命成长的情形。不过如果我们要细看这些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回到整本的创世纪。那么第四天呢，就教我们详细第四个人，那么当然就是亚伯拉罕。那讲到亚伯拉罕，很明显的我们看见神的的确确是做了比亚伯更深一步的。在亚伯身上呢是光和暗分开，在亚伯罕身上也是如此，不过现在呢圣灵做得更深，圣灵做得更细。那最后呢给我们看见说，不光是而且在这个第四天呢给我们看见有众星，这些光呢能够摆列在天空。那么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你看见他的子孙不光是像地上的沙那么多，海边的沙那么多，而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讲到亚伯拉罕，他不光是属地的，他也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属天的。所以这里有一条道路，就是属天的道路，那个生活就是信心的生活。那我想关于亚伯拉罕，我想我们大家印象都很深刻。那么现在我们就看到底在亚伯拉罕身上，那么那个整个灵命成长的过程是怎么样的。那么我们讲过这个第四天跟第一天是对应的，不过他的经历是更丰富，他的经历更深刻而且更细致。比方说在亚伯拉罕身上当然是叫光和暗分开，你想想看，他根本在黑暗中长大，因为他在偶像中间长大。那么这些偶像呢也给他一些安慰，人叫偶像多少给人一些安慰，否则你不会有人拜偶像。所以偶像总是多少给别人一些安慰，尤其到了40岁，你不知道前途如何的时候，那么你没有答案，那么总有人给你一些答案，那么你也糊里糊涂就相信了。所以不管怎么样，你叫今天拜偶像的人，他们虽然什么也看不见，但他们多多少少能看见一点的光，那个光就像蜡烛给他们的光一样。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这是斯蒂凡特别给我们看见的，这是那个真正的原因。偶像中间你找不到荣耀，但有一天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所以亚伯拉罕第一次看见了太阳的光，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黑暗，当他把蜡烛光放在太阳光底下，他第一次对黑暗找到了定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多少年在偶像堆里面，这些偶像也给他许多的安慰，但是最后呢终于神荣耀的光，神说要有光就有光，那个光是福音的光，那个光告诉他说宇宙中只有一位真神，而且荣耀的神亲自向他显现，他手里拿的还是烛光，但当他在太阳光底下一比对的时候，他就看见他一分钟也不能继续待下去。所以根据那个意象，神告诉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所以弟兄姊妹，他知道到了应许美地就与偶像有什么相干的，所以感谢主，他愿意做一个渡过河的人。所以神在他身上第一个工作很清楚的是叫他和偶像分开，叫他和丑陋分开，叫他和黑暗分开。所以这个当然是亚伯拉罕的功课，但不要忘记亚伯拉罕所学的比亚伯又更深多了。在这里当然与偶像分开，当然就与罪分开，拜偶像是个最大的罪。我们知道说今天人不承认神是神，那是最大最大的罪。虽然他可以过有很道德的生活，他是个道德家，但是弟兄姊妹，今天人最大的罪就是不认识神。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亚伯拉罕看见这个，当神让亚伯拉罕叫光和黑暗分开的时候，离弃偶像就是离弃罪，那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感谢主，亚伯拉罕呢终于顺服神，要往他 所指示的地方，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他只知道旅行旅程的起点，他不知道终点，这叫信心的生活。我们今天知道太清楚了，我们要出去旅行，我们起点到终点每一站我们都弄得很清楚，这个不叫信心，这是眼界，这是我们策划好的。但是亚伯拉罕呢，他从现在开始他过了一种生活，这种生活呢叫他能看见那些看不见的，所以的确是光和黑暗分开了。在人来看前途是黑暗，但是他知道他前途是光明，为什么？因为现在他所过的生活是信心的生活，所以现在他能够接受引导，只要每一步他每一步都能叫他满足。他第一步顺服了，他就能有第二步，顺服第二步他就能有第三步，他的每一个步数是从顺服来的，没有顺服就没有第二步，所以这个叫做信心的生活。信心的生活叫你每一步都需要依靠主，每一步都要寻求他的旨意，这个叫做信心的生活。所以我们看见说他就这样的就走信心的道路，他就离开了加勒底乌尔，所以加勒底乌尔一离开就是信心道路的开始。不过很可惜，我们知道他走到哈兰就停下来了。如果是神荣耀的光向他显现，他只向神荣耀的光负责。神的旨意很明显叫他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那为什么他把父亲带着？所以证明他没有顺服。为什么把罗德带着？证明他没有完全顺服。虽然信心的道路他心中多少有几分的害怕，所以当他在把父亲带着的时候，你只要把父亲带着，你就把你自己放在父亲的旨意底下。但是不要忘记，是谁叫你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是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那条路是神来决定的，不是他父亲来决定。但如果你读创世纪的话，很明显好像是他拉带着他们一家人就离开了。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有一种混淆的情形。如果你真的得着亮光，你真的叫光和暗分开的话，是亚伯拉罕带着他父亲走，不是他父亲带着他走的。所以我们的主在这里一点都没有错，他的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在把水变甜这就变成酒这件事情上，是我们主做主的。虽然玛利亚是他肉身的母亲，他还能够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没有到。我们主是受神的支配，不是受玛利亚的支配。但是现在亚伯拉罕宁可让他父亲来支配他。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跟着父亲走，你这条路走不远的。所以最后他们的哈兰就留下来了。我们都知道走到哈兰的可以说走到什么呢？走，你其实很简单的，亚伯拉罕走是顺着肥沃的月湾走的。所以你顺着肥沃的月湾走，走走走走，你很当时往西北走了，你走到一个地方，走到最高峰，不能再往前，再前走根本是高山了，那就是哈兰了，已经到顶点了。那么按理来讲呢，他们应该要进迦南才对，但是呢他们找到同样一块肥沃的地方，和哈兰几乎一模，和乌尔几乎一样。为什么？因为乌尔是拜月神的，哈兰也是拜月神的。所以你想想呢，对一个拜偶像拜惯的人，尤其是他的父亲，你知道如果你能找到地缘，你能找的一个地方不是完全陌生的，明白吗？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待下来，你知道找生病找哪一个医生，你知道你如果买药到哪一家药房，你知道你汽车坏了到哪一家去，汽车到哪一家去修，洗车应该在哪里洗，你应该知道你在哪里上高级菜场，因为你的地缘很深，所以你有安全感。所以很自然的，如果你让他拉带路的话，那当然他一定是乌尔是肥沃月湾一部分，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当然要能生存了，能生存。现在到一个地方，哈兰可能有的地方是比那个更好的， 所以当然他就留下来了。留下来以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亚伯拉罕也跟着就留下来了。所以哈兰代表什么？哈兰代表亚伯拉罕是顺服了，但他顺服就一般。他是离开了吾尔，但是没有进迦南。哈兰到底不是天堂。所以哈兰的经历就代表什么？就代表亚伯拉罕的经历。到底亚伯拉罕在哈兰待多久我们不知道。弟兄姊妹，这不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应该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日，年龄，日子，年岁。如果亚伯拉罕真的是让神在他的工作的话，他应该有日子可以计算的。但是很稀奇，亚伯拉罕在哈兰的年岁和日子我们是不知道的，没有日子可以计算。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在亚伯拉罕身上还是有黑暗的。所以这个时候呢，神要叫他和他父亲分开。所以等到他拉死了以后，现在呢，亚伯拉罕可以进一步的，最后终于到了迦南。但是问题在这里，是这神的工作完成了没有？所以你看见说，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工作是一步一步的更深往前去的。那我再说，弟兄姊妹，亚伯拉罕到了哈兰，他付了很大的代价。你知道为什么吗？他如何，他的子孙也如何。神怎么对待他，神就对待他的子孙。亚伯拉罕第一个过约弗拉底河，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跟着他过约弗拉底河，但是撒旦是想尽了各种的办法要把亚伯拉罕带回去。你读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神保守他没有回到迦勒底，没有回到约弗拉底河的那一边，但是很不幸的，他的儿女、他的子孙、他的后裔，最后他们的祖先从哪里来，他们又回到哪里去。他们的祖先从加勒底乌尔来，不错，所以最后两个支派落到巴比伦去。但是因为他们的祖先在哈兰，在巴拿亚兰曾经停留了一段的时间，所以等到十二个支派被掳的时候，是分两个阶段的。一个阶段就是掳到哈兰那一带的巴拿亚兰去，还有两个支派是落到巴比伦，落到加勒底乌尔的附近去。所以弟兄姊妹，亚伯拉罕的失败不光他自己的失败，他的失败就决定了他整个后裔的前途。所以这就解释了以色列人为什么十个支派被掳以后就失落了，为什么两个支派经过七十年以后他们才回来。那个整个的解释你就要看看亚伯拉罕。所以不要忘记亚伯拉罕，结果神要叫他，不光是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他是离开本地的，但是没有进到迦南，顺服是一般。神要他离开父家，结果他把父亲带着走，结果呢，弟兄姊妹，父亲死了，他才圣经告诉我们，他就真的，然后他就果然后来就到了迦南。但是不要忘记，当他到迦南，我们知道他怎么知道那是迦南，那就当他到了示剑。我们的示剑就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刚好是从但到别是巴的中间，是最中央的地方。所以亚伯拉罕当他当他到了以色列，当他们到了迦南地的时候，你知道他一定是先到了大马色，所以就带着他的。所以从大马色他就带了个仆人叫以利以谢，是他带的，而且他认为是他没有孩子，所以将来呢他就是承受他产业。所以这是他在大马士革，在大马色的时候他带下，所以他一经过大马色，然后呢就沿着约旦河外，然后经过了亚伯渡口，然后快到这个撒玛利亚他就往右转，他如果往南走的话他慢慢就往右转，然后就到了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刚好有两座山，一座山是向着这个脸是朝着黑门山的，所以一片翠绿；一个是背着黑门山向着沙漠的，所以是一片枯黄。一个代表生命，一个代表死亡；一个代表祝福，一个代表咒诅。好了， 结果你看见亚伯拉罕就是在这两座山那里，也就是后来主耶稣不是在叙加井旁见到撒玛利亚妇人，就是那一带，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第一站。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神就告诉他说，这就是我所带领，这就是迦南美地，这就是神所带领去的地方。所以你就知道说，亚伯拉罕所以能够知道这是迦南，是他的脚踩到世界，他才晓得说，哦，原来这就是神所要给他的地方。所以什么叫信心呢？信心就是一步一步的寻求神的旨意，一步一步的神启示给我们，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这就是迦南美地。好了，结果呢，他到了迦南，你知道他果然到了这个他果然就到了这个世界。所以圣经给我们看到，这是他最早到迦南。后来的故事呢又发生了，你还记得吗？他一直是亚伯拉罕呢，虽然他的父亲没有再带来了，但他把罗德带走。为什么带罗德？因为他没有儿子。你要想想看，一个七十几岁的人，他想到我已七十几岁了，可能随时会中风的。那如果中风的话，你总有一个年轻力壮的可以抬他，所以当然很明显的，这个谁，路德，这个罗德非常有用的，所以他糊里糊涂的就把罗德带走。你去读圣经，罗德从来没有光，他的光都是从他叔叔那里借来的。所以罗德就像普通的教友一样，别人叫了就来了，或者来了聚会里睡觉，根本没有光的，你知道吗？这都是别人什么这个叔叔什么什么跟着怎么做的。所以你看呢，弟兄姊妹，这就是罗德。但是问题在这里，为什么他要罗德呢？这就是表示他信心，表示他信不来，很多地方他还是害怕。你知道一个小朋友啊，他小时候害怕的时候，他晚上睡不着啊。我记得我的小女儿，她晚上睡不着，她醒过来以后，她一定东找西找，如果她抓到一块尿片，她就睡着。所以尿片可以说是可以安慰她，她有了这个尿片，她就可以睡着，她否则就一点的安全感都没有。所以亚伯拉罕呢，到了迦南，他带着尿片去。所以无论如何，到哪个地方就带着谁呢？带着罗德。但神说光和暗要分开。现在神做了更细腻的工作，不光哈兰要离开，现在迟早有一天呢，罗德要离开。那么他下一次埃及，那么撒勒谎，结果呢？他那是非常非常羞耻，但是从外面来看他发达了，他不光发达了，他的叔叔他的侄儿也跟着他发达，结果你看见他们两个人不讲话，他们的仆人们争起来了，所以最后他们终于分手了。分手的时候你看见吗？是他的罗德先做选择的。那么等到罗德离开以后，那么神就把他带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多半就是撒玛利亚那里，叫他往东、往南、往西、往北，因为那里刚好是撒玛利亚，就刚好是迦南地区中心的地方。然后凡是你所走过的地方，都是赐给你的后裔。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亚伯拉罕本来没有光，他怎么知道这块地？他只知道说这块地神要给他。但是到底这块地有多大，是等到他的侄儿拿到了那块更好的地，那就是约旦河的平原，然后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隆多玛和俄摩拉。现在亚伯拉罕把最好的让别人拿去了。其实亚伯拉罕可以先发制人的，他到底长者，他应该先选的，不，他让他的这个侄儿先选。结果他剩下的什么呢？最好的像埃及地，最好的像耶和华的园子，给他的侄儿拿去了。但这个时候他好像失去一切，他就得着一切。现在神叫光和暗分开，神就是要有光就有了光，他的鳞片掉下来，他往东往南往西往北，他才知道说这块地原来是神赐给他和他的子孙。神叫他起来行走，意思就是说，凡你脚掌所踏的地方，统统是你的。好了， 这一次你看又是神叫光和暗分开，不过做得更仔细了，现在再生得更具体了。所以你看见了，现在是以实玛利，不是，现在是罗德和他分开的。但是没有多久，弟兄姊妹就都知道他没有后裔，结果最后你知道夏甲，不是，这个最后呢，沙拉出了个主意，他娶了夏甲，所以从夏甲就生了以实玛利。那弟兄姊妹，以实玛利还是要赶走的，因为以实玛利代表肉体。那亚伯拉罕一次生了以实玛利，现在以实玛利的后裔跟以撒的后裔世世代代也有。所以等到撒拉说要把以实玛利赶走，神也说要把他赶走。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以实玛利是代表亚伯拉罕为了帮助神，结果但是不要忘记他所生的是他的长子，结果呢神要他分开。这一次的分开是光和暗的分开，不光是罪，不光是他父亲的单言，不光是罗德的依靠，天然的依靠，现在什么？他自己生下了肉体，他自己亲生的老大是以实玛利，老二才是以撒。但神说要赶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在亚伯拉罕身上，这一次光和暗的分开是叫他和以实玛利分开。我们以为说亚伯拉罕学的最深的功课了，但是不，到了最后有一天，神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带着你的以撒，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如果生以撒是神的旨意，为什么神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所以弟兄姊妹，连他独生的儿子是应许生的，是从神来的，不是从肉体生的。但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神叫他走三天的路程，到了摩亚地，把以撒献上。弟兄姊妹，神要的不是以撒，神要的是亚伯拉罕。当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的时候，神知道说亚伯拉罕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神。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当亚伯拉罕真的在那个摩利亚山献上他的儿子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你不可下手害你的儿子。”神果然有预备，结果在复活里面，神就把以撒还给了亚伯拉罕，还给了亚伯拉罕。所以弟兄姊妹，光和暗分开，那个工作不止在亚伯身上，也在亚伯拉罕身上。更重要的在哪里？更重要的，亚伯拉罕，更对亚伯拉罕来说，这个分开是痛苦的。如果光是脱离罪容易，脱离依靠也容易，脱离亲情也容易，脱离肉体也容易。但是很明显的，以撒乃是从应许生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以撒这亚伯拉罕肯不肯把以撒献上？所以弟兄姊妹，神所做的功课永远是分开的。十字架不止在亚伯身上做，十字架更在亚伯拉罕身上做。因着这个工作，神就把它摆列在空中。因着这个工作，你看这个光不再是具体，光变成具体了。现在本来是黑暗，光和暗分开，好像你只看见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不，现在比这个更细腻了，更深了。你看见吗？神把亚伯拉罕依靠挪走，神把他的亲情挪走，神把以实玛利挪走。那最叫亚伯拉罕不能够明白的，就是为什么神说你把你的以撒献上。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亚伯拉罕真的献以撒的时候，他真的把他自己完全的献上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对于亚伯拉罕来讲，他是希伯来人，他是过了河的人。过了河就表示说，表示偶像远远就在后面，世界远远就在后面。但是世界有好多的形式， 有一个形式是他父亲帕拉所代表，有一个形式是罗德所代表，有一个形式是以斯玛利所代表，还有一个形式是以撒所代表的。弟兄姊妹，如果亚伯拉罕真的愿意把自己都献上，你看见他是个渡过河的人，他不止把偶像丢在后面，世界丢在后面，肉体丢在后面，他也把他自己丢在后面。能够把以撒献上，那个痛苦是割肉的痛苦，是弃绝自己的痛苦。但是弟兄姊妹，神对亚伯拉罕只是试验，神没有意思要以撒，因为根据神的旨意，不可能让以撒经过刀刃，这不是神的旨意。但是神的目的是，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那个试验的结果就是给我们看见神要的是亚伯拉罕自己。所以你看见吗？同样的一个功课，但是呢，你看亚伯拉罕所学的比雅各所学的是更深的更多了。那么这个是我们从消极的方面来看。那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呢，你要记得神把光和暗分开，他看见宇宙中只有独一的真神，这是个大光。不要忘记啊，一个人如果在一种环境底下长大，他在某一种文化底下长大，他一定跟着文化来走，你信不信？如果今天晚上我们请大家都做一个梦，我们在这里没有真的美国人，如果你真的美国人也好，或者巴西也好，大家都做一个梦，然后第二天告诉我们说，你们如果真的梦见我们的主，他是什么样子，那中国人一定说是白胡子老头子，这是跟他什么，跟他的习惯跟他的传统有关系嘛，对不对？那如果是美国人，一定是穿西装打领带嘛。所以如果你去看这个，如果你去看那些基督徒那些秀，讲到什么创世纪的时候，那么讲到这个女主一同这个做羔羊的婚宴的时候，那他摆出来那个样子，就是那个结婚的时候就摆出来那个样子一样，就是那个样子。原因在哪里？因为你一个人一定受他什么，受他文化的影响。一个人一天到晚拜偶像的人，他怎么从他头脑里会想出基督徒一定真神？不可能的，这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真的能看见他拜了这么多神，你叫拜神的人呢，有一个缺点，有一个难处，什么？他没有安全感。所以这是为什么，你记不记得保罗上岸，从雅典上岸，他从海口港口一直到市场，两岸两排他经过的地方，两排通通是偶像，而且偶像多人的地步，他根本没有办法想象。为什么？因为他们最怕的一件是什么？他们把所有的偶像都拜，他们就怕得罪哪个偶像。如果哪个神万一得罪的话，那就麻烦了。所以他们最后没有办法找个卫士之神，这个神我们不认识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代表那些我们不知道的神。所以呢，我们哪个神都不得罪。听姊妹，你看他们为什么恐惧斩金？他就是怕不得能讨这些诸神的欢喜。弟兄姊妹，在这样的环境底下，他们的观念神是多数的，他们就唯恐说，我再说，如果你根据加勒比乌尔的那个考古的考证，那么加勒比乌尔的偶像啊，不是两千尊的偶像，是两千种的偶像。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在那么一个环境长大的一个孩子，你叫他能够想能够发现的宇宙就因为这人是不可能的事情，你看见吗？除非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所以弟兄姊妹，那个光是个大光，如果不是亚伯拉罕，你知道吗？亚伯拉罕如果他有一点的概念，有一点在一个单一神的观念里面，他可能还可以，根本在偶像的世界里面他能看见那个光。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因着他看见了荣耀的神，现在呢，神说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他愿意，他愿意为了主撇下一切。实在说来呀，从加勒比乌尔到迦南呢，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啊，好像什么呢？好像是我们普通的想法就好像从纽泽西什么乡下到纽约来。这是我们的观念，其实刚好相反。 加勒比乌尔根据考古学的证据性，就相当于今天的伦敦，相当于今天的巴黎，它的科学和数学根本就亚伯拉罕所知道的数学是今天很深很难的数学。所以不要忘记了，亚伯拉罕所在的地方就好像今天的伦敦加上今天的纽约一样，到加勒比乌尔他愿意撇下一切来跟随主，只要看见荣耀的神，什么地方都可爱。你如果被所有的偶像环绕的话，弟兄姊妹，就是乐园也像地狱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保罗不是亚伯拉罕，当他看见了荣耀的神，他愿意撇下所有的，哪里他都愿意去。弟兄姊妹，这就是迦南地，所以他就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他就走了信心的道路，他的生活就是信心的生活。那么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但是不止这样，这个光是叫他，是叫什么？是叫亚伯拉罕。第一，到了迦南地的时候，到了世界的时候，神说我要把这块地给你的后裔。但是等到这个谁呀、等到谁离开了？等到这个罗德离开之后，神就给他看见那块地，他真的看见了那块地，往东往西往南往北，但他没有走过那块地，还没有经过那块地，因为只有经过这块地，他才能知道说这个迦南地是他的。但是因为怎么，这里有一个问题，不管地有多美好，对于一个七十几岁快一百岁的老年人来说，一点意义也没有。谁能够承受那块地？对于亚伯拉罕来说，因着他没有后裔的缘故，所以他觉得就是那个以利以谢要承受他所有的产业。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今天神把应许美地给亚伯拉罕，那个应许不光是地，那个应许也包括后裔。所以神的应许你要记得，一面是那块地，另一面呢，这块地要赐给你的后裔。所以现在第一，你相不相信这块地是你的？第二，你相不相信当你没有儿子的时候，结果你的后裔要承受那块地？所以这就是这个功课，就是信心的功课。但是不要忘记，信心的功课是一步一步来，先是有主的话，很清楚主的话说这块地是赐给你后裔的，但有一天主的话给你看见那块地的内容，给你看见那块地从东从南从北到西是怎么样的一块地。所以这指着什么？指着亚伯拉罕看见什么？亚伯拉罕的看见就叫他的光和暗分开。但是不要忘记，那块地对亚伯拉罕来讲只是个理论而已，他只听说那块地是在世界听说的，然后在撒玛利亚附近他看见了那块地，那是和他的这个侄儿说再见以后他看见了那块地。但是问题就是，只有他走过这块地，他才知道迦南地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你看见吗？他就像什么，就像什么这个谁一样，就像这个就像约书亚一样，凡他脚掌所踏过之地，通通是他的。所以现在亚伯拉罕怎么能够把一个客观的东西变成主观的？这个应许之地是客观的，是美好，他有了主的话。但什么叫信心呢？就是主说了，我相信。但是问题就是，信心不光是相信了，而且你是可以经历的。信心的意思就是你不光看见了，你也经历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对亚伯拉罕来说，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世界，他听说他听见主的话了。这里有一块地，这里有后裔，这两个是把它连在一起的。好了，再等一等。主启示就更多了，那么再跟他启示的时候，就给他看见说这个后裔，这个迦南地应许美地从南到北是怎样怎样，他都看见了。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他怎么能够经历？ 我想关于这几节圣经，我稍微读一下好不好？弟兄姊妹就会很清楚。你看一下《创世纪》第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第12章，你看哈，你看第7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那么这个可以说亚伯兰第一站到了亚伯，你知道他一直凭着信心走，他不知道到底他到了目的地没有。结果呢，到了事件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神就向他显现了。显现的就告诉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这里应许有两面：第一，我要把这块地迦南美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第一，你要有后裔，但是现在你儿子，现在他什么也没有。所以这个应许是双重的：一面神要给他后裔，另一面呢，神要给他那块地。好了，那么等到他这个与罗德分别以后，你看第14节，13章14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要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这里很明显，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所以弟兄姊妹，他的眼光有多大，他看见的有多少，那些都是他的产业，都是神给他的，这就是迦南地所代表的，很清楚的。那么在这以前他没有看见的，如果罗德还是尿片，还是他的依靠，他永远看不见。现在他的鳞片掉下来了，他看见说，他本来听说神给他这块地，也给他的后裔，但是现在他说：“你凡你所看见的，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所以这应许又是个很大的挑战。现在不光是这块地，现在你所看见不光是世界那块，现在你从东从南从北，那就是看见整个的迦南地，那么这个整个都是你的，而且直到永远。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好了，现在你不光提到那块地，而且说我要使你的后裔像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然后下面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所以就是现在很清楚，迦南地他终于看见了，对他来讲光和暗分开了。但是这个看见是客观的，主说：“你要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凡是你走过的，我必把这块地赐给你。”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怎么走，他怎么经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在这里你看见了，讲到光的时候，它不光是意象，它不光是客观的，而是那个光能变成实际，能变成他的经历。当他真的走这块地的时候，他可以说：“神是把这些迦南地赐给我的。”好，那么现在我们看他到底怎么走这块地，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中间刚好插进了14章，四王和五王的战争。这个四王是哪四个王呢？是幼发拉底河那边的四个王，包括有的是巴比伦王，有的是以兰王等等的，一共四个王。那五个王呢，是死海附近的五个王，包括索多玛、俄摩拉那一带的王。那么他们这两个到底有什么相干呢？有相干的，因为有一度呢，等到四个王远征至死海的时候，他们就臣服在四个王底下。不过到一个时候，他们开始背叛了。这里告诉我们，到13年他们就背叛了，所以四王又远征，又来对付他们了。所以这就是四个王跟五个王的战争。那么这个14章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四个王所经过的路，那条路就是王的大道。好了，这个我们详细的不去说它。那么最奇妙的在这里，这个罗德不是圣经告诉我们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和摩拉。 他明明叫索多玛和摩拉罪大恶极，不应该去的，但他不是一天去的。圣经告诉我们是渐渐挪移帐篷去到索多玛和摩拉，所以一个人爱世界不是一天的，是慢慢慢慢的就往脚步就往那里走了。好了，最后呢，他果然就到了索多玛和摩拉。那么结果等到索多玛和摩拉被掳的时候，那当然罗德也被掳。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亚伯兰在希伯伦，他听说他的侄儿被掳，如果是我们的话，活该。谁叫你？你看当初是你选的，你往那边方向去，渐渐挪移帐篷。那么好了，现在谁要管教你？他没有，他二话都不说，所以他实在是矮。弟兄姊妹看见没有？如果是我们的，我们心中一定有种苦毒啊！你看最好都给你拿去了。那结果呢？但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亚伯拉罕就带着家里生养的金链壮丁啊，318个人一直追到但，稀奇不稀奇？然后最后呢，打了胜仗以后呢，他就回来了。回来以后，结果呢，他把罗德也带回来了。那弟兄姊妹，你如果读这段故事啊，我觉得很简单，你觉得好像就是插进这么一段，然后他就把他罗德就把他这个罗德救过来，如此而已。但如果你仔细读圣经，很有意思，因为圣经里面讲到迦南是别什巴一直到带，你知道吗？很有意思，因着这一次他要去把他的侄儿救回来，他不知不觉的从哪里，从希伯伦一直纵横这里，一直到哪里，一直到带。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等到这以后你再读亚伯拉罕的故事，后来亚伯拉罕从哪里啊？从亚伯拉罕从希伯伦就搬到别什巴去了，他在别什巴生了以撒，然后也在别什巴呢，以撒娶了利伯家，所以你知道很多的故事都在别什巴。那么弟兄姊妹，你读亚伯拉罕的故事，很明显的，他很多时候在希伯伦，然后在别什巴，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从但到别什巴，你看亚伯拉罕都走过了。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说神不光让亚伯拉罕看见这块地，而且让他经历这块地。给他看见的这块地乃是牛奶与蜜之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个光不是客观的，那个光能把我们带到经历里面去。所以迦南美地对亚伯拉罕来说，不光是他拯救脱离巴比伦的世界，过了约法拉底河，不光是把应许美地就牛奶与蜜之地给他，那个目的进入丰满生命的丰满。那最重要在哪里？最重要就是说，神要让亚伯拉罕对于迦南美地不是个抽象的东西，要他真的能够经历奶的丰富和蜜的丰富。奶的丰富乃是动物的精华，蜜的丰富乃是植物的精华。所以你把这些生命的精华放在一起，这是亚伯拉罕所应该得着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读亚伯拉罕的故事，你就知道这些东西对他来讲不是抽象的，一点都不抽象。但是不光这样，神的目的不光是要亚伯拉罕得了这块地，神的目的是要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身上做一份的工作，是超过亚伯和以诺和诺亚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在亚伯拉罕身上不光是伊甸园负责了，不光是伊甸园回来了，弟兄姊妹，根据伊甸园，根据那个材料，金子、珍珠和宝石，现在神借着亚伯拉罕要做更深的工作。所以现在神要叫他有光就有了光。那这个光什么？他不光看见了这个，他不光是看见了迦南美地，他也应该看见耶路撒冷才对。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虽然住在帐篷，他们却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他这些人都是凭着信心死的，他们远远看见，然后欢喜迎接。所以亚伯拉罕看见什么？亚伯拉罕谁说有光就有了光？他不只看见了迦南地， 他也看见了耶路撒冷，而且严格说来，他看见了一座有根基的城。实在说来，那个意象不光是迦南地，乃是指说最后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来说的。所以这个光才是大光，弟兄，这个光像太阳一样的，你看见没有？像太阳一样的光。所以感谢主，他不光相信宇宙中只有一位真神，而现在神要在他身上工作。神说要有光，结果进入了光。那么好了，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亚伯拉罕是什么时候远远看见了耶路撒冷，而且欢喜迎接？那弟兄姊妹，你读圣经，你一定要能够明白才可以，是不是？好了，当你读十四章、十五章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很有趣的。原来撒旦有一个计谋，撒旦知道亚伯拉罕爱他罗德，他先是在罗德身上工作，所以罗德是没有光的，所以后来不离不弃的就到了索多玛和摩拉，所以不知不觉就在撒旦的掌握里面。然后呢，因着罗德被掳，那大家想想看，亚伯拉罕因着爱罗德的缘故，他死都不顾，他性命都不顾，他忘记了他所带的只有318个人，而这四个王的军队是常胜军队，是远征军，是强胜军，而其中一个王根本就是巴比伦王，还有一个以兰王，就是波斯王。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在幼发拉底的那一边有一个军队，他们是远征军，因为他们走了王的大道，不要忘记了，从幼发拉底一直到死海，你看看这个一定是很了不起的军队，而且常胜军，五个王根本不是他的仇敌。你想想看，这个亚伯拉罕他不知道那个，他是爱昏了头的，爱他的侄儿爱昏了头的，他根本忘记了他对付这个巴比伦的军队，对付这些常胜军、远征军，根本是拿鸡蛋去碰石头的，他起初一点都不害怕。你知道一个人那个时候可会害怕，但是到了第十五章啊，圣经说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害怕，不要惧怕，证明什么？证明亚伯兰害怕了。等到他痛定思痛，回过头再想，我拿318个人去对付谁呀、啊？是对付常胜军，那弟兄姊妹，他应该被打败才对啊。如果亚伯兰被打败了，弟兄姊妹，亚伯兰在哪里？如果亚伯拉罕也被掳了，被打败了，那弟兄姊妹，不光是罗德被带回了幼发拉底河那边，连亚伯拉罕也被带到了幼发拉底那边，这根本就是撒旦的诡计。所以四个王和五王的战争，四王五王战争表面上是争利亲，因为你知道死海一地震以后很多利亲，利亲浮在盘面上，那么这个对就很有用了，因为你如果卖到埃及就很多钱，因为你做木乃伊就是需要沥青，所以表面上是这个外面的争执，但是实在说来，撒旦老早计算好了，他不甘心失去像亚伯拉罕这样的顺利，所以他用尽各种的计谋，先是什么？先是用他的父亲，然后用罗德。弟兄姊妹，你没有想到罗德不是一件小事，罗德没有光也不，我们说罗德所有的光都是借来，他的糊里糊涂的，但是不要忘记，因着那一次亚伯拉罕不肯顺服，他差一点被掳回到巴比伦去，但是感谢主没有，他打了胜仗，打了胜仗回来，弟兄姊妹很稀奇，结果到了耶路撒冷，谁出来迎接他？耶路撒冷的王出来迎接他，麦基洗德来迎接他。那么他觉得很奇怪，麦基洗德到底站在哪一边呢？那当然站在什么？当然站在得胜的这一边呢。所以可见就是表面上是四王跟五王的战争，其实呢是巴比伦和耶路撒冷的战争。就是《创世纪》，巴比伦和耶路撒冷对峙是《创世纪》14章跟15章。到了《启示录》，最后巴比伦跟耶路撒冷对峙是。最后的启示录17、18一直到22章，一直要等到巴比伦倾倒了，然后耶路撒冷怎么样才从天而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懂了， 在这里很清楚，当你读十四章、十五章，你觉得哦，这个是四王五王的战，你不知道是这个根本就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巴比伦和耶路撒冷的对抗。所以现在麦基洗德怎么对亚伯拉罕解释呢？他说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拉罕，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所以亚伯拉罕你不要骄傲，310个人根本是鸡蛋碰石头的，你所以能打胜仗，因为你站在耶路撒冷的这边。当耶路撒冷和巴比伦对峙的时候，弟兄姊妹，谁站在耶路撒冷这边，谁就打胜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亚伯拉罕，你不是你凭着你根本不可能胜过他。但是因为耶和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换句话说，这一次你打胜仗，不是你胜过了你的敌人，因为耶路撒冷胜过了巴比伦。巴比伦只有砖头，他们把砖头当作石头，假冒的，只有石头神创造。所以巴比伦代表宗教，是个假冒的东西。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巴比伦代表人来寻找神，但耶路撒冷永远从天而降，代表神来寻找人。所以表面上很像，但是不要忘记，这是两座城的故事，也是两棵树的故事，也是生命树跟善恶树的故事。所以这个时候呢，第一次神开亚伯拉罕的眼睛。什么叫做耶路撒冷？所以他看见了，原来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乃是耶路撒冷。他远远看见，欢喜迎接弟兄姊妹。他虽然住在帐篷里面，他却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请记得，亚伯拉罕的印象是了不起的印象。我们说亚伯拉罕第一个看见宇宙如真实的，所以很多人说，你看亚伯拉罕，包括犹太教，包括回教，包括基督教，都是一神的，他们都是回到亚伯拉罕。所以有人说亚伯拉罕真了不起，因为他是三个大宗教的祖先。弟兄姊妹，这是当然的，当然宇宙中有真神，假所有的偶像都是假的，这有什么稀奇？那就不要忘了，在亚伯拉罕身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不光是看见宇宙独一的真神，也给我们看见说，原来神有个永远的旨意，他要建造经营这个耶路撒冷。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亚伯拉罕他看见，他远远看见，欢喜接受，这是什么？这是信心的道路。然后他愿意把自己放在神的手里，让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做到一个地步，果然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么这个就是亚伯拉罕所等候的一座有根基的城。等到羔羊婚娶的时候，我们要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作席。为什么？很清楚的，因为亚伯拉罕就是等候这一天嘛。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你看见比从前进步了。仍旧是光与暗分开，但是不同。这个光具体化了，在这里你不只看见有太阳，也有月亮。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在整个一新耶路撒冷里面，包括教会，教会就像月亮一样，月亮没有光，但它可以反射太阳的光。所有的众圣徒就像什么？就像星星一样摆列在空中。所以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告诉我们说，等到主回来以前，那些我们这些义人要在他父的国里，要在空中像太阳一样被陈列在空中。这就是这里所给我们看见，所以神的目的就是这个目的。这样你就看见说，亚伯拉罕的意象不光是因为他是好像他是相信一神的鼻祖，好像从他开始的。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是大光，一点都不错。但是更重要的，你看见吗？神不只把那个地给了他，而且他经历了那块地，你看见吗？现在从但到别是法他都经历。但是不光这样，神仙让他看见，远远看见那个新耶路撒冷城。他不只看见了，他也能够接受，然后欢喜的接受， 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说他就一直等候这座有根基的城。那么这个就是亚伯拉罕所经历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比从前丰富的多了，不光是光，有大光，有小光，有太阳，有月亮，还有星星。所以这个代表主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工作，不光是在他身，不光在他身上，结果你看见在他后裔的身上就显出这种的光景来。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所做的。好，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再继续，我们今天早晨呢就说到这里。我再说弟兄姊妹，我是假定大家对创世纪很熟的，所以我没有很仔细去一个个读给弟兄们听，但是我把重点点一下就好了。所以你大概把亚伯拉罕一生所看的，你只要注意他所你只要看他所经历的，你就知道说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是非常的实在的。那么剩下的我想我们晚上再继续，我们低头再见。